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同工，你好，我是周广亮，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机会，一个新科目，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我们会有30堂课，每堂课30分钟的时间，在一块儿学习神的话语，透过圣经来看圣经信仰的核心。我们先将这一连30堂课的时间加起来，一共是15个钟头的宝贵光阴的学习呢，以祷告仰望在神的面前，交托给神，好不好？来，我们一块向神献上一个祷告。慈悲、怜悯、满有全能、满有威严，而且一直关心我们、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全能上帝，我们赞美你。主，从今以后这一连30堂课的教义神学导论，我们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节目的传讲、节目的录制、孩子的预备，还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听课、抄写，以及透过网站、传真、书信、教功课跟我们联系的过程，甚至来电话探讨的过程，但愿都交在你的手中，都有你的保守。愿这个学习的时间不但丰富我们的心灵，也改变我们的品德跟灵命，让我们更长进、更像你。在这个磨难的时代，在这个需要福音、需要安慰、需要同情、需要慈爱、需要真理的时代，求助你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建立我们。不但是这个科目，其他播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不但是我们这一座电台、我们的姐妹台、福音台，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使你加力量、引导、祝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堂课，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我们先看神学，很简单说，神学呢，就是研究有关神的学问。研究有关神的学问很宝贵，这在过去，这大约半个世纪来呢，不但是半个世纪，就是在过去一直以来呢，我国的神学研究非常疲弱。宗教研究有一些，但是圣经的神学研究很少。那么我们求神怜悯这个科目。神学导论，导论呢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表示这是一个开头，它不能够代表全面深入的内容，只是一个抛砖引玉。要研究教义神学，当然必须从导论开始，而凡是有导论的课程科目呢，你都会知道它的范围其实是很广很大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引导，有一个开导，有一个导论。所以这是一个开始，30堂课是一个开头，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圣经神学呢，当然是一门专门的科目，而我们这一系列这一堂跟这一套30课的教义神学导论呢，指的是圣经里的教义神学。圣经里的教义神学跟系统神学很接近，也就是从圣经并且根据圣经来将圣经里面的主题、主要内容、关于神的、关于我们基督徒透过圣经应该知道的，我们探讨。那么像系统神学的话，它会将一些历史、一些时代神学、一些历代神学的特色加进去。那我们呢，是专门专注在圣经里面的神学教义。今天呢，我要以4方面，或者再加一方面的话， 共是五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探讨。我们这一堂课第一堂课呢是一个引论序论。首先我们会讲研究神学的理由，教义神学或者什么神学，我们先简单的一般看一下到底为什么研究神学，研究神学的理由。那么第二段呢，我们会看一看神学的来源，神学的来源是什么。那第三方面呢，我们会看研读神学的限制，什么东西都有限制，那么研读神学的限制是什么。神学不是无所不能的，那么研究神学也就是研究神学本身是有它的限制的，我们会看一看。刚才我说神学不是无所不能的，请听众朋友不要误会不是说神呢、神当然是无所不能，这以后我们也会探讨，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可神学不是全能的，因此我们要学习各种学问，对不对？所以研读神学的限制，第三方面我们会提，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么第四方面呢，也很接近，但是必须要另外以一段来探讨，就是研读神学的警告，警告，研读神学的警告。最后第五方面会提一提神学的分类。一般在神学呢，我们在神学院呢，神学大学或神学研究院，包括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一般神学呢，它怎么样分类，分哪几类？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要跟弟兄姊妹探讨的。好，我们先看研究神学的理由。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写理由就可以了，这是两个重点。其他那几个字呢，你以后在温习的时候我们这个广播结束以后呢，你再可以添上去。我在这里列了六个理由，请你看一看哈。能抄写的人就抄写，不然就请你听也可以。我们有讲义是免费赠送的，你来信到我们电台索取或者用电邮都可以。第一个理由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是有一位显示自己的神。因为有一位显示了他自己的神，所以呢我们研究神学。这样的经文很多，我们只看两处经文，就是在一块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新约圣经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和二十节这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跟二十节，我在高中的时候读一个函授课程，研究圣经的函授课程呢，我从他的第一课里面学到的就是这个神的存在呢，他用的是这节经文，所以我印象深刻。以后呢，在我这接近这个三十年的基督徒还有侍奉神的人生里面呢，我发现这节经文尤其对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要。有一位显示自己的神，因为有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研究神学。没有神，当然我们就用不着研究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每个人都根据一套思想来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而这个想法呢，你就可以用另外两个字来代替，就是神学，就是他对神的观念，而影响他对人的看法，对工作的看法，对喜乐的看法，对这个经济的看法，对金钱的看法，对自私的看法，对慈爱的看法。所以每个人都是根据一套思想来生活，所以呢这句话也就是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来生活。有的人的思想是无神论的，有的是有神论的，等等等等等等，就是第二个理由，所以我们要研究神学。第三个理由呢，就是长远来看，好的神学塑造好的品德，造成好的社会，健康的神学带来纯净的教会生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很重要？研究神学的第三个理由说呢，长远来看呢，从长远的角度，这个长远呢，它不单单是一两年， 有的时候呢也不单单是十年二十年，它可能是五十年，可能是一百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从长远来看，好的神学塑造好的品德，造成好的社会，健康的神学带来纯净的教会生活。因此关心社会发展的，关心人生幸福的，从小个人的幸福到家庭的幸福，大到整个地区的幸福，这个地区已经超过了一个国家的范围了，整个亚洲或者整个欧洲或者整个人类，这个健康的神学很重要。健康的神学对于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带来纯净的美好的教会生活。第四个理由就是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的信仰。你不研究神学呢，你的信仰表达的呢会零散的，很零散。有一节经文呢，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是的，就是这个，心里面常常做准备。因为有人问你的时候呢，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有盼望，你的人生，你的态度，你的生活喜乐，你的情况跟我不一样，我们就要常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了能够准确的有效的表达我们的信仰，换句话讲就是说做见证，我们要研究神学。第五方面呢，对今天的教会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改正我们的观念。人的观念是需要改正，就好像你种花种草啊，你这个种菜的，你中间呢要施肥要修剪，你要改正啊，人都是要改正的。你看学生他是在学校学，中间他要学，他要修改，他要改正。运动员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训练，有教练不断的给他改正修正。人的思想神学也是这样，人的观念需要改正，以神学做基础来改正，所以需要研究神学，改正我们的观念，这是第五个理由。最后第六个理由是，神学是目前我们国家最缺乏的一种学问，每一个人都承认。你看到任何一位学者，任何一个人也都知道，神学是我们国家最缺乏的一种学问。所以我也祷告，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中，比较年轻的呢，你从现在开始，你可能还没有读大学，你好好读大学，读了大学你再研究，甚至到国外留学，回头你别忘了，有机会的时候呢，好好去研读神学。尤其是在国外有些神学，那目前我们国家里面呢也有一些资源，那你能够上网，你能够听广播等等等等，你可以购买书等等，你就好好在这方面进修。因为神学是我们国家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学问，我们国家不应该在世界的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退后，那么其中一样我们不应该退后的就是神学。神学好了，这是六个理由。那我是根据这前面五个理由呢，是根据以前我学的这个在美国的一间这个学校的一位教授讲的，那后面第六个呢是我加上的。好了，第二方面，神学的来源。神学的来源我们一般说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不过这两点呢当然要解释，特殊启示我们指的是神的话语。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的，但我读给您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研究的神学是研究圣经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神学的来源。那前面也讲了，说神学呢长远来看呢，好好研究神学呢能够塑造好的品德，造成好的社会。它其中一个根据呢就是这里呀，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后面这几个字说什么呢？都是有益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对不对？而且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学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特殊启示。不过还有第二个来源，常常我们忽略的， 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界显明的神的永能还有神性。一开始我介绍的那节经文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所以你研究自然界，生物也好，甚至这个科学也好，你能发现神的永能跟神性。除了这节经文之外呢，你再看使徒行传14:17，使徒行传14:17，还有诗篇19:1-6，诗篇19:1-6，都讲到普遍启示，也就是不读圣经，一个人从一个自然界的关心、观察、研究呢，也能发现神的存在，跟神的某一些特性，跟神的大能。好，这是神学的来源，很简单，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二呢，是普遍启示，自然界显明神的永能。第三方面，神学研究的限制。我们研读教义神学，任何一种神学都有它的限制。在这里我有四点。第一点呢，神的无限不是我们有限的人能够完全理解的。神的无限，无限量的神，不是我们有限的人能够完全理解的。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5:8-9说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然后圣经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神呢，不是我们有限的人能够完全理解的。第二个限制呢，就是人类的罪性。我们人的罪性呢，会造成错误的判断，会造成错误的判断。有的人因着自私，有的人因着某一些原因呢，判断不会完全的。还有第三个限制，就是语言的表达与沟通的限制。语言是有限的，用词啊，或者在传达当中是有限的。那么沟通的限制也包括了对方听你的用词，大家的背景不同，还有因着其他的因素这个传达呢是有限制的。语言的限制，语言的表达和沟通的限制，导致研读神学的限制。第四方面，人的知识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所以呢研读神学当然有它的限制。使徒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很清楚吧，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你看有几个有限，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讲道也有限。这是哥林多前书13，你有空的时候将哥林多前书13:9-129-12看一看。使徒保罗还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庄子讲过这样一句话，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说明人的有限影响理解，这个小知不及大，及小年不及大年，那它的简单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夏天这个蚕呢，春蚕呢，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寿命比他更长的动物的这个生活情况呢？对不对？有那个一天生了，早上生了晚上就死了的那个小虫呢，怎么能够知道春蚕的人生呢？而那个能够活几千年的树或者什么海龟啊，它的寿命更长，所以这个有限的生物啊，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寿命更长的生物。所以这叫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逍遥游第一篇所讲的，咱们中国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四方面是我们研读神学的限制，人的有限不能够完全理解无限的上帝，人类的罪性造成错误的判断。 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限制，还有第四，人的知识有限。
无论零散或健全，无知或有文化，其实每个人都根据一套神学思想来生活。长远来看，好的神学会塑造好的品德，好的品德会创造更好的社会与将来。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知道研读神学有限制之后呢，还有一点要了解的，要关心的，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对于研读我们这个教育神学导论开始这第一堂课呢，一定要提醒，而且这30堂课期间呢，这5个礼拜呢，我们一定要这样祷告去提醒自己的，就是研读神学的警告。有人警告你呢，通常呢出自爱心的话呢，那个好处真的是特别大。希望以下的警告呢能够对你有帮助，有4点请听众朋友记一记。第一，要避免不依赖圣灵的态度，一定要祷告。有的时候你祷告其实也是一个习惯，你忘了要依赖圣灵，就是依靠神呢，要依赖圣灵，所以要避免不依赖圣灵，要避免啊，也就是要依靠圣灵。第二方面呢，要避免骄傲和偏见，这4个字都重要，骄傲和偏见。偏见呢是自己很难知道的，对不起，自己很难知道自己的偏见，必须要与其他人的看法对照。当你发现你跟某一些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都有偏见，可能是其中一方面是有偏见的，因此我们需要好好的研究神学。那么你不骄傲，你肯虚心的话呢，你就能够改除这个偏见。这是目前我们基督徒朋友们最需要的，因为基督徒常常有一个危险，就是坚决的站在真理上啊，要奋斗到底。可是你小心，如果你是偏见的话呢，真的是很危险。异端邪教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前面第一个讲了，你依靠圣灵，在谦卑，这个偏见就有的救了。第三个呢，不要偏重于某些神学教义。偏重2个字是关键，不要偏重某些神学教义。神学教义一定要平衡，你不能单单注重神论，你也不能单单注重圣经，你要看对于圣经，对于神，对于基督，对于教会，对于救恩，对于圣灵，各方面的教义，圣经里面所讲的，你都要平衡的去看。你只偏重于哪几点的话呢，你就有偏差。像前面讲的这个研读神学的理由，我们讲了6个理由，基本上能够保持一些平衡。你如果单单靠一个理由的话，你就容易偏。研读神学的来源，神学的来源我们提出了2方面，研读神学的限制我们提出了4方面，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再多加几方面，不过这个重点呢是不要偏重于某一些神学教义，这是第三个要注意的。第四个警告呢，就是健康的神学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爱主。这是一个警告吗？是警告，就是叫我们呢目标是要更认识神，更爱主，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荣耀神。健康的神学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好了，这是4方面的警告啊，希望弟兄姊妹透过这个教育神学，透过良友圣经学院，我们能够更爱主，更认识神。爱主的那个结果就是你爱你周围的人，不是每天跟他吵架，不是每天跟他争论，不是每天跟他辩论，不是每天发脾气。好，第5方面，神学分类。简单讲的话分4类，但是现在神学的分类越分越细啊。那第一就是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我们讲保罗神学，讲新约神学，讲旧约神学，讲这个五经神学等等，这个神学是根据圣经的。历史神学就是神学在历史里面发展和演变，各个阶段有它的特性。历史神学，历史神学是根据这个历史教会历史的发展分段来探讨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啊，神学，历史神学。第三个分类就是实践神学，实践神学包括牧会学啊、教会学、教会的管理、辅导学，这些都是归类在实践神学。有的人将宣教学也放在实践神学。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分类呢，我们的实践神学范围就很广，分得很广，查经法啊等等，基督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这一类都在实践神学里面，就是这样，圣经的思想、圣经的神学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运用出来的这个过程。教会的管理，像中国晨曦就是很着重于将圣经进入实践神学里面的。对于某些知识分子，可能历史神学跟圣经神学还有系统神学的关系可能更大，而系统神学就是第四方面了。系统神学探讨的是像教义神学就是了，核心信仰问题了。一般系统神学讲神论，关于神，圣经里面怎么讲，启示，启示论，圣经，启示论就是讲圣经。人论，圣经里面的人是怎样，人的罪性、堕落、救恩、重生得救跟罪这样的关系，人论。系统神学还讲基督论，基督耶稣的工作。圣灵论，三一真神、三位一体、救恩论、末世论等等，就是系统神学。而我们呢，这个教义神学就比系统神学还专注在圣经核心里面。那么这个教义神学导论呢，基本上会介绍神、圣经、基督耶稣、圣灵、灵界，这个天使这方面，人的特性，圣经里面怎么讲人，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圣经里面讲的教会，将来我们也应该提一下，跟教义有关系，必须要提一下信经。从使徒行经开始我们要提一下，那这是神学的分类。给你两个问题，请你想一想，我们已经讲了这五方面了，研究神学的理由、神学的来源、神学的限制、研读神学的限制，还有研读神学的警告，最后是神学的分类。神学的分类也顺便提一下，你可以来我们的网站呢看一下良友圣经学院网站。问题就是第一，请你比较你研读神学的理由跟我前面提的这个导论呢，是不是有不同。第二个，请你想一想研读神学的限制能不能够成为你放弃研读神学的借口，能不能够成为你放弃研读神学的借口。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这个圣经里面的教义神学这个名词，教义神学跟异端的问题。愿神祝福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第一堂课暂时播送到这里，求神加力量，再见。
我何等